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唐华，在我身边的有卢牧师，还有天成弟兄。
牧师好，唐华老师好，
谢谢大家一起来学习罗马书，这个是我们一同成长的机会。那前几次呢，我们就翻开罗马书的开场白哈，就整卷书信的开场白呢，就是罗马书的一章一到十七节。当然这个开场白呢，就写了保罗自己自我介绍呢，还有呢就是也说明收件人是谁啊，向这个收信人问安，也为他们献上感恩的祷告。保罗说明他所传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又说保罗自己一生的使命就是作为使徒去传扬福音，而且呢他说不以福音为耻，那就以传福音为荣的。因此呢他写这个罗马书信的时候呢，就讲到了他曾经想过，他也渴望能够呢去罗马跟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分享，也呢把恩赐呢就给他们分一点给他们。所以保罗一再强调的是他的福音的对象是普世的人啊，所以从今天我们第一章第十八节开始呢，保罗就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世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也用了很长的篇幅将耶稣基督的福音解释清楚，那是罗马书后来的内容了。那今天我们来看的是十八节到三十二节，那保罗很详细的讲到人类沉沦的这种光景啊。那么坦白说读这段经文呢，我们就觉得不太喜欢的，为什么呢？都是讲人的罪啊，那么好像呢就是把人的那个丑陋的一面呢就揭露出来，那么甚至呢人都否认这个事实的。那当然我们想的看到是人美丽的一面啊，揭开人丑陋的一面呢就觉得不舒服的啊，世人想保持那种道貌岸然的那种的外面。那么我们今天就分的三点来讲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来看的是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是讲到人类的罪恶的啊，就丑陋的罪人。我请天成弟兄为我们把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念出来好不好？
好，我来读。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敬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谢谢。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这个题目呢就是丑陋的罪人。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我小的时候呢就在教会里面的传道就给我们让我们背了，因为呢在分享那个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很多时候用这一节的经文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以这样说呢，在刚才我们天成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参考的时候，就发现哇，这个保罗了一点不客气保罗在形容人的罪行呢，就不单是 当时的希腊或者是罗马帝国的那种的情况，好像是都指出外邦人的罪行。事实上呢，可以说是众外古今的状况的。那么十八节呢，就很清楚的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敬的人身上，不前不敬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就想到，神生气了，发怒了，神的愤怒了，这种的怒气的，好像的出现了。如果我们读到下面的经文的时候呢，就觉得啊，慈爱的神为什么那么生气、那么愤怒的？我就简单的就把重点提出来哈。最重要的是人的骄傲自大的。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好像照着镜子，看见自己满脸都是肮脏的。人的可恶就是明明知道有神，却闭上眼睛否认神。为什么呢？我相信就是因为人的自大骄傲，不愿意接受神的管制。在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呢，就发现人类始祖犯罪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人妄想跟神一样。那么蛇在试探夏娃、亚当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说，哎，你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呢，就能够好像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
请问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那为什么我们不知？保罗这样讲是不是说呢，我们就是无神主义下面的人？
我相信呢，这有很多不同的原因。那其中呢，就是人想这个把事实呢就把它掩盖起来，就说想自己呢能够自主，或者是呢好像自比神那样的高，所以就否认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神的永能虽然在大自然里面都可以看得见，神是创造主的，从造物里面呢就可以看得见的。只不过呢，我们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不将荣耀归给他，不感谢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觉得不要让有某些东西是比我们强。我不晓得这个看法天成你同意吗？或者是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这就是人的一种骄傲自大呀。就是你观察这个宇宙，你观察人的里面的良心，你就看到其实是有造物主的，但人呢偏偏觉得我自己有本事有能力，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们人所做的，所以这就是人的一种自高自大呀。
那老早在创世纪里面就看见啊，天下的人走在一起想建造这个巴别塔，那么就是一种的表达，就是说我们好像神一样的那么厉害。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明明知道神的大能的创造的奇妙的，却是呢掩盖起来啊，这个是偶然发生的，这个是大自然宇宙爆炸里面出现的，可能就是这样的去让自己好过一点点，或者是觉得这个是人心的骄傲了。那么同时呢，好像卢牧师问的，是不是无神论呢？坦白说，我觉得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是有神论，而且是多神论，什么都是神。
有多神论也有无神论
啊，但是他们真正的想法了，无神论当然就是觉得不要让有另外的东西比人强，所以人就骄傲。多神论就是什么都是神，就是不承认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对，
啊，因为其他的呢，我可以驾驭，我可以呢应付，但是呢，如果是独一的创造天地的神呢，那我们就感觉到好像不对劲了啊，就是比我都强了就不行了，这样。这个是一个保罗讲到人的丑陋的地方，就是说明明知道有神却拒绝相信神。那我自己个人的领受就是，这个世上就是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的骄傲自大了。好，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多神论的时候就发现呢，神愤怒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呢，他们就拿一个树木啊，拿一块石头啊，把一个猴子啊就变成神。神会不会不生气了？神原来是这么有能力的，那你就说这个树木啊，我就那个圣经里面形容的很可爱的，把一块木头把它砍了一半， 一半呢当柴烧，另外一半呢就丢刻了一个偶像，然后呢就拜他，那就是人的愚昧。但是另外也是可以说到对神的是一个羞辱了，一个侮辱，把神等同一些偶像。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神愤怒，我相信也是人的这种的实在的情况。那么保罗就指出了23节，说他们拜偶像是不合理的，他们拜的是人啊、飞禽啊、走兽啊、昆虫啊。从保罗的观点，这个是人的愚蠢啊，拜偶像是愚蠢的啊，因为他们所敬拜的对象跟这个神的大能是完全的相反的啊，真神是大能的、不朽的、是尊荣的啊，但是呢，我们却是把神呢就变成了一块木头、一块石头，当作偶像啊，这些偶像会朽坏的，也是呢可以说是受造之物的一个复制品啊。好，这方面呢，我想我们可以彼此的提醒，也在神面前呢存着感恩的心，感谢神让圣灵光照我们，看见我们的不对，愿意谦卑下来，承认神在我们生命是可以做主的，可以的掌管我们的生命的。
一连串的神任凭，
这个任凭我们要了解了，不是神放纵，就是让小孩子啊你乱来，你或是你做一些危险动作都可以了。神就让人在他们的这种光景里面呢，哈，就是看见自己的不对，看见自己的不行了啊。所以在某一方面来讲，神借着保罗在这里呢，毫无保留的指出人性的这种污秽跟败坏。那我感觉到就是说这一点呢，就是18节到23节里面就提到我们人的那种丑陋了哈。那么当然指出我们有错，刚才说我们照着镜子看见自己这里脏那里脏呢，知道了我们说哎，镜子不对，镜子坏的哈，或者是镜子脏了，那没有实际的面对自己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话语这样的光照我们，看见我们是罪人，看见我们的一种骄傲自大，最大的目的也是神愿意我们知道自己有罪，让我们回归真神，纠正我们的这个丑陋的地方啊。这个纠正呢，正确来讲就是除掉我们这些污秽败坏，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一首歌好不好，我们是感恩的心来听的，就是奇妙恩典。
没有人知道我的孤寂，没有人明了我内心的空虚，我曾夸口说没有神也没关系，其实誓言是我内心的空虚。有一
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 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接下来我们会看第二点，就是世人目中无神呢，结果神就任凭人放纵。那么我们来看的是24节到32节，也请天成为我们念出来。
好，24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事实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刚才卢牧师就提了神任凭人，那你就发觉这一段的经文呢、有三处地方是讲到神任凭人的。保罗在这里指出，在当时希腊罗马文化当中那种多神观呢、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以后呢就讲到在社会当中一种罪恶了。这个任凭呢，说明这些社会的现象呢跟他们不敬畏神、不敬拜正神有关的，也可以说神怎么样的去处理他们犯罪的结果的。好，神用一个动词来形容，就是任凭了。神生气了哈，让这人继续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好像呢儿女不听话，那父母呢就好像任凭他们，好，不再严厉管教一样。好，也有呢就是神放手任凭人，如果船呢在水当中啊，如果神任凭，就是交给那个水流，让它顺流而下，让他们呢能够呢就在知道自己的那种的光景。所以神在生气里面呢，就是让人掉在那个罪恶当中了。刚才我们稍稍的提过了，当人以自己为人的中心，这世界的中心的时候呢，就让人的私欲呢就是控制了，在生活上面呢就犯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罪，那我们就不再一一的去数算了。在这里的25节到31节呢，就提到各样的罪，那么其中呢比较明显呢，就是人按着自己的私欲，那就犯了罪行，是取代神创造的两性的关系。那么这个呢就是提到我们现在就说是同性恋了啊，他们现在又用很多不同的美丽的言辞来形容这种的不正常的一种的情况。保罗显然的认为这种的歪曲人的本性的一种的现象呢，是神任凭人的一个结果的。所以呢，保罗在提到人的罪恶的时候呢，就特别的提到啊，保罗认为这个同性恋是罪，是因为同性恋扭曲了神所创造的自然规律。那么这个世上也代表了世上的罪人 以另外一种的形式呢，来替代神的创造给人的性的功能，好像人做偶像来代替神啊。所以呢，当人认为啊，同性恋是天生的还是什么理由的哈，刚好呢跟圣经的教导是相反的。那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特别的讨论这个题目，只不过我们就按照圣经的教导了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事实上现在我们发现社会上无论是欧美的国家或者是哪里，都有人呢就持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很多的争论，很多的对抗。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在人放纵情欲的时候啊，反而呢会伤害自己啊。求主帮助我们呢，在这方面呢能够有很清楚的明白圣经的教导。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一夫一妻是家庭的制度，是神让我们人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里面呢去明白爱的真谛，也可以呢明白神跟人的爱。
第一个任凭呢是放纵自己的情欲，第二个任凭呢是同性恋呢等等，所以两个是都是一样的东西，无理不读。
我想跟前面的讲人的骄傲自大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对不对？那因为如果我们按照就是说真理，按照神在人心里面的有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话，很大的可能他们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不过呢，人不甘心了，不甘心服从这个外力，或者是他们认为是一个神给他们的规律的话，他们就按照自己的次序来做事情了。不过我们讲这些罪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到的是神为人类预备的救恩。我相信保罗在提出人的罪性啊、私欲啊这些种种的罪性当中呢，事实上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要带出一个神的慈爱跟怜悯，为人类预备的救赎的洪恩。所以读罗马书，我还是很坚持的说，这个应该是一种的怀着感恩的心来读的，看见自己的污秽败坏，但是呢，却是在神面前，哇，我们不靠自己，靠着神的恩典就可以能够呢回到神的面前呢，可以呢得到这个救赎。那我们继续来看呢，就28-32节呢，就是讲到人那种的非理性啊、不合理的行为啊。保罗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就特别的提到一些罪恶啊，这个清单呢绝对不是全部了啊，很多因为人的败坏而产生的那种的罪行，那种不公义，那种不合理，那种不及格，不达到神标准的那种行为呢，就是在罗马书在这里的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了。保罗还指出一样事情，人犯罪不是无知的，人犯罪是故意的，这个是很讨厌的。为什么呢？小朋友有时候我们教导小朋友的时候告诉他不要做这样事情，他们反叛的个性就是说，
就是我偏偏去做，
我偏偏去做，看你说要惩罚我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好像我们说小孩是这样，大人也一样，对不对啊？台长卢牧师以前说不要这样做，那我们就偷偷去做，这样的这种个性是出来了。
哎呀，但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了
啊！这个就是我们堕落以后了这个情况。神造我们的时候呢，原来我们是像他的。当然呢，我们一直在谈罪性的时候呢，我总是觉得好像是不是很舒服。但是保罗在这里就提到，好像有个归纳，就29节到31节是人是无知的、悖谲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都讲这些罪性。那简单的分析就是，人是没有智慧的，就是笨呐、不能从人类的历史当中学取教训啊，缺乏那种反省的能力。人没有信用啊，是卑劣的，不守信的啊，人与人之间就缺乏了那种的信任了啊，这个呢造成了我们一种信心的危机了。没有亲情的，那我们中国人就说哎，很注重亲情啊，事实上呢，太多社会上的事件让我们感觉到哇心凉了啊，因为呢有一种 没有亲情，六亲不认的那种情况。最后呢，是无怜悯的，是没有怜悯的心，觉得人命不值钱。在人的贪欲底下呢，好多事情呢，我们就不愿意让那种爱跟怜悯的心呢带领我们。当然有时候我们在社会上还是看到一些有爱心的事情，有一些大爱，但是当我们仔细的看这个社会上面出现了那种的罪行的时候呢，就发现我们真的需要留意的。保罗最后第32节更提出一个让我们心寒的事情，他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啊，这种呢就是让我们觉得心寒了。
世界真的这么可怕吗？
那有时候我做一些不好的事呢，我就希望哎，我把我的好朋友拉进来一起来做的话，
一起来做
就壮胆呢，或者是呢最少了就感觉到不是我一个人错了，两个人都错，其他人都错，这个世界的错，社会的错，这个呢就是把自己的那个良心呢把它掩埋了。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好像都是负面的，但是我还是要肯定的说，保罗提到人性的败坏，虽然好像是指出当时希腊罗马社会里面的情况，好像指的外邦人的情况，事实上都是我们所有的人所要面对的。但是在我们看见自己的污秽败坏，一种软弱在罪里面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我们需要，我们心里面就产生一种的渴求，希望有救赎。
哎呀，对呀，没有救赎的怎么办呢？
对呀，我们都如果都是在大海里面都沉沦的话就不行了。那求主帮助我们，下次我们就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就是人不能忽略来自神的公义的要求，就是神公义的审判。我们来看的2:1-16的。
今天讲到这里了。
好，
再见。
再见。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诗篇119:165，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Yeah.